刘富，字元颖，是沛国襄县人，为躲避战乱来到扬州。建安初年，他劝说袁术的将领戚继、秦毅，让他们率领部众一同投靠太祖。太祖很高兴，司徒征召他为属官。后来孙策任命的庐江太守李树攻打并杀死了扬州刺史严相。庐江人梅潜、雷旭、陈兰等人聚集数万人在长江、淮河之间，郡县残破。太祖当时正面临袁绍的祸患，认为刘馥可以担任东南方面的事务，于是上表任命他为扬州刺史。刘馥接受任命后，单枪匹马来到合肥空城，建立州制，向南安抚雷旭等人，使他们都安定下来，连续进贡多年。几年之中，恩德教化广泛推行，百姓喜欢他的治理，翻山越岭归附的流民数以万计。于是他聚集儒生，设立学校，大规模屯田，兴修阙碑、茄碑、漆门、乌塘等水堰灌溉稻田，官府和百姓都有积蓄。又加高城墙堡垒，积蓄大量木材石料，编织草山数千万枚，增加储存鱼膏数千壶，作为作战防守的准备。建安十三年，刘馥去世，孙权率领十万人马围攻合肥城100多天，当时连续下雨，城墙将要崩塌，于是用草山和蓑衣覆盖城墙，夜晚点燃油脂火把照明城外，观察敌人的行动而做准备，敌人因此被击败逃跑。扬州的士人和百姓更加追思他，认为即使是董安于防守晋阳，也不能超过他。至于他修建的碑塘水利，至今还在使用。刘馥的儿子刘敬在黄初年间从黄门侍郎升任庐江太守。诏书说，你的父亲从前担任那个州的刺史，如今你又占据这个郡，可以说是能够继承父业的人。后来转任河内郡太守，升任尚书，赐爵关内侯，出京担任河南尹。散骑常侍殷渠写信给刘敬说，入朝担任纳言，出京担任京尹，使百姓富裕的方法日益增长。藩篱高峻，断绝了穿墙盗窃的念头，五谷分别种植，远离水火灾难，农具一定完备，没有耽误农时的缺漏，养蚕种麦都有草山备用，没有雨势的担忧，封服约定日期，没有拖延的官吏，鳏寡孤独之人得到粮仓救济的实际好处，加上明察幽微，坚持执法不挠，官吏奉行王命，百里之内垂拱而治，即使从前赵广汉、张敞、三王的治理也不能相比。刘敬的为政大致如此，起初虽然好像琐碎细密，最终百姓觉得便利，有刘馥的遗风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后来担任大司农、卫尉，晋封广陆亭侯，食邑300户。他上书陈述儒学教育的根本，说学问是治乱的准则，圣人的大教。自从黄初年间以来，崇尚设立太学20余年，但很少有成就的人，大概是因为博士选拔轻率，诸生逃避徭役，高门子弟耻于与他们为伍，所以没有学习的人。虽然有其名而无其人，虽然设立其教而无其功。应该严格选拔博士，选取行为可为表率，经学可任人师的人掌管教授国子。遵循古代法令，让2000担以上官员的子孙年龄从15岁起都进入太学，明确制定升降荣辱的途径。那些经学通明、品行修养好的，就尽用来崇尚德行；荒废教学的，就退用来惩罚恶行；举荐善行而教导无能的人，则劝勉。浮华交游，不禁自惜；弘扬教化，以安抚未归附的人。天下成风，远方之人来归，这是圣人的教化达到太平的根本。后来升任镇北将军、假节都督、河北诸军事。刘敬认为经常的大法没有比防守更好的，使百姓和夷人有区别，于是开拓边境防守，屯兵据守险要之地，又修治扩大利陵渠大堰，引水灌溉继承南北，三季种稻，边境百姓得到好处。嘉平6年去世，追赠征北将军，晋封建丞相侯，谥号景侯，儿子刘熙继承爵位。司马朗，字伯达，是河内温县人。9岁时，有人说到他父亲的字，司马朗说，轻慢别人父母的人是不尊敬自己父母的人。客人道歉。12岁时，通过经学考试成为童子郎，监考的人因为他身体高大强壮， 怀疑司马朗隐瞒年龄，责问他。司马朗说，我家族内外几代人都高大，我虽然年幼体弱，没有仰慕高峰，减少年龄以求早日功成，不是我的志向。监考的人认为他奇特。后来关东起兵，原冀州刺史李绍家住野王，靠近山险，想迁居到温县。司马朗对李绍说，唇齿的比喻难道只有虞国和虢国吗？温县和野王就是这样的关系。现在离开那里而住这里，不过是躲避早晨灭亡的日期而已。而且您是国人的希望，现在敌寇未到而先迁徙，靠山的各县一定会惊骇，这是动摇民心而开启奸邪的根源，我私下为郡内担忧。李绍不听，靠山的百姓果然作乱，向内迁徙，有的被贼寇抢掠。这时董卓迁天子到长安，董卓自己留在洛阳。司马朗的父亲司马防担任治书御史，应当西迁，因为四方动荡，于是派司马朗带领家属回到本县。有人告发司马朗想逃亡，抓住他送到董卓那里。董卓对司马朗说，你和我死去的儿子同岁，几乎大大辜负了我。司马朗于是说，明公您以超世之德遭遇厄运之会，清除群小，广纳贤士，这确实是虚心思虑，将要兴起太平之治。威德已经隆盛，功业已经显著，而战乱日益兴起，州郡混乱如鼎沸，境内百姓不能安居乐业，抛弃家产，流亡藏匿。虽然四官设置禁令，加重刑罚杀戮，仍然不能断绝，这是我所以忧郁的原因。希望明公借鉴往事，稍加三思，那么荣民就会与日月同辉，伊尹、周公也不足以相比。董卓说，我也明白了，你的话很有深意。司马朗知道董卓必定灭亡，恐怕被留下，于是散发财物贿赂董卓的当权者，请求回乡。到家后对父老们说，董卓悖逆，被天下人仇恨，这是忠臣义士奋发的时候。河内郡与京都地域相连，洛阳东有城高，北界黄河，天下兴起义兵的人如果未能前进，形势必然停留在这里，这是四分五裂的战争之地，难以自保，不如趁道路还通，全族东迁到黎阳。黎阳有营兵，赵威孙是乡里旧营，担任兼营业者，统领兵马，足以作为宗主。如果以后有变故，慢慢再观望也不晚。父老们留恋故土，没有人跟随，只有同县的赵资带领家属与司马朗一同前往。几个月后，关东各州郡起兵，数十万人都聚集在荥阳和河内，将领们不能统一，纵兵抢掠，百姓死亡将近一半。过了很久，关东兵散，太祖与吕布在濮阳相持，司马朗于是带领家人回到温县。当时年城大饥荒，人吃人，司马朗收容抚恤宗族，教导弟弟们不因乱世而废业。22岁时，太祖征召他为司空院属，任命为城高县令，因病离职，又任唐阳县长。他治理政务宽厚仁惠，不用鞭杖刑罚，而百姓不违反禁令。先前百姓有迁到京都内地的，后来县里调派他们造船，千民担心办不成，于是相互私下回来帮助他，如此被百姓爱戴，升任元成令，入朝为丞相主簿。司马朗认为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势是由于秦朝废除五等爵制，而郡国没有春搜秋显习战准备的缘故。现在虽然五等制不能恢复，可以命令州郡都设置军队，对外防备四夷，对内威慑不法之徒，这是上策。又认为应该恢复井田制，以前因为百姓各有累世家业，难以中途夺取，所以至今没有实行。现在成大乱之后，民众离散，土地无主，都成了公田，应该趁此时恢复。建议虽然没有施行，但州郡领兵是司马朗的本意。升任兖州刺史，政绩教化大行，百姓称赞。虽然在军中常常粗衣劣食，节俭以作表率，他向来喜好人物品评和典籍，同乡人李迪等人很有声名，司马朗常常公开贬低他们。后来李迪等人败亡，当时人佩服他。钟繇、王粲著论说，非圣人不能达到太平。司马朗认为伊尹、颜回之类虽不是圣人，但若能使术士相承，太平可以达到。建安22年，与夏侯惇、臧霸等征伐吴国，到达居巢，军中发生大瘟疫，司马朗亲自巡视，送医送药。他生病去世， 时年47岁。遗嘱穿布衣服巾，用当时衣服入殓，周人追思他。明帝即位，封司马朗的儿子司马懿为昌武亭侯，食邑百户。司马朗的弟弟司马孚又让儿子司马望过继给司马朗做后嗣。司马懿去世，司马望的儿子司马宏继承爵位。当初与司马朗一同迁徙的赵咨官至太常，是当时的好事。梁袭字子瑜，是陈俊这县人，担任郡纲纪。太祖为司空时，征召他为张县长，多次转任盛世海西下邳县令，所人之地有治理的名声。回京任西曹令史，升为属官。滨州刚刚归附，梁袭以别部司马身份兼任滨州刺史。当时正值高干慌乱之余，胡人敌人在边界，张雄跋扈，官吏百姓逃亡叛变，进入他们的部落，豪强拥兵，为非作歹，相互煽动，往往盘踞对峙。梁袭到任后，诱导小玉招纳，都以礼召见当地豪强，逐步举荐，让他们到幕府任职。豪强已经清除，然后依次征发壮丁为义从，又趁着大军出征，分请他们作为勇吏。吏兵离开之后，逐渐迁移他们的家属，前后送到邺城，共数万人。那些不服从命令的，发兵讨伐，斩首数千，投降归附的一万计。单于恭顺，明王叩头，部众服役供职，如同边户齐民。边境肃清，百姓遍布田野，勤勉劝客农桑，令行禁止。觐见名士都显明于世，记载在长林传。太祖嘉奖他，赐爵关内侯，正式任命为刺史。长老称颂，认为从自己的见闻所知，没有刺史能比得上梁袭的。建安十八年，滨州并入冀州，改任议郎、西部都督从事，同属冀州，总管员部曲。又派他到上党取大木材，供应邺城宫殿。梁袭上表设置屯田都尉二人，统领客兵600人，在道路旁边耕种豆麦，以供应人牛的耗费。后来单于入朝侍奉，西北无忧，是梁袭的功劳。文帝即位，重新设置滨州，梁袭又担任刺史，晋封深门亭侯，食邑百户。他的政绩常为天下第一。太和二年，征召入朝授为大司农。梁袭在滨州二十余年，而居住贫穷，没有地方珍物，明帝认为他奇特，礼遇赏赐很丰厚。太和四年去世，儿子梁师继承爵位。当初基因人王思和梁袭一起担任西曹令史，王思因值班禀报事情，违背了太祖的懿旨，太祖大怒，下令召来主事者，将要处以重刑。当时王思外出，梁袭代替他去回答，已经被逮捕了。王思于是骑马赶回，自己陈述自己的罪过，罪应受死。太祖感叹梁袭不辩白，王思识大体，说怎么料到我军中有两位义士呢。后来同时提拔为刺史，王思管辖豫州。王思也是有才能的官吏，但苛刻琐碎，没有大体，官至九卿，封列侯。张继字德荣，是冯邑高陵县人，16岁时担任郡中小吏，后来历任要职，被举荐孝廉，没有去。太祖为司空时征召他，他没有到，被举荐茂才，任命为新丰县令，政绩在三府中排名第一。袁尚在黎阳抵抗太祖，派遣所任命的河东太守郭元、滨州刺史高干以及匈奴单于攻取平阳，派使者向西与关中诸将联合。司隶校尉中遥派张继游说将军马腾等人，张继为他们分析利害，马腾等人听从了。马腾派儿子马超率领10000多人与中遥会合，攻击高干、郭元，大破敌军，斩了郭元的首级。高干和单于都投降了。后来高干再次在滨州反叛，河内人张胜率10000多人无所归属，在崤山、渑池之间侵扰。河东人魏谷、弘农人张衍各自起兵响应他。太祖任命张继为议郎，参与中遥的军事，派他西行征召马腾等将领，都率领军队会合攻击张胜等人，击败了他们，斩了张衍、魏谷的首级。高干逃奔荆州，封张继为五使亭侯。太祖将要征伐荆州，而马腾等人分别占据关中。太祖又派张继小玉马腾等人，让他们放下部众，请求还朝。马腾已经答应，但又犹豫，张继恐怕发生变故， 就命各县催促储备物资，2000担官员到郊外迎接。马腾不得已向东出发。太祖上表任命马腾为卫尉，儿子马超为将军，统领部众。后来马超反叛，张继跟随太祖在华阴击败马超，西平官右，任命张继为京兆尹，招抚流民，恢复县邑，百姓怀念他。魏国建立后，任尚书，出京担任雍州刺史。太祖对张继说，回到你的本州可以说是一锦昼行了。跟随征伐张鲁，令从散关进入讨伐叛乱的敌人，收割他们的麦子，供养军队。张鲁投降后，张继劝说太祖迁汉中百姓数万户，充实长安和三府。后来与曹洪在下汴击败吴兰，又与夏侯渊讨伐宋建，另外攻取临洮、狄道、平定这些地方。这时太祖迁徙百姓充实河北、陇西、天水、南安，百姓互相惊扰，骚动不安。张继让三郡担任将吏的人免征赋税，让他们修建房屋、制作水队，民心于是安定。太祖将要撤走汉中守军，担心刘备向北攻取武都，敌人逼近关中，问张继。张继说，可以劝敌人向北出关救粮避贼，先到的给予厚赏，那么先者之力，后者必然羡慕。太祖听从他的计策，于是亲自到汉中引导各军，命令张继到武都，迁徙敌人50000多部落出居扶风、天水建。这时武威的严俊、张掖的何鸾、酒泉的黄华、西平的屈延等人一同举郡反叛，自称将军，互相攻击。严俊派使者送母亲和儿子到太祖那里作为人质，请求援助。太祖询问张继，张继说，严俊等人对外假借国家的威严，对内滋生傲慢悖逆之心，等到计谋确定，势力充足后就会反叛。如今正在致力于平定蜀地，最好暂时让他们两方并存，并互相争斗，就像卞庄子刺杀老虎一样，坐等他们两败俱伤。太祖说，好。一年多后，何鸾杀了严俊，武威的王密又杀了何鸾。这时没有设置凉州，从三府到西域都归属雍州。文帝即王位后，开始设置凉州，任命安定太守邹齐为刺史。张掖的张晋抓住郡守，起兵抵抗邹齐，黄华、屈衍各自驱逐原太守，起兵响应张晋。张继进军为护羌校尉苏泽制造声势，所以苏泽得以成功。张继晋爵为兜乡侯。凉州卤水胡人一见计切，智元多等人反叛，河西地区大乱。文帝担忧地说，除了张继，没有人能安定凉州。于是召来邹齐，让张继取代他。下诏说，从前贾父请求攻打眼贼，光武帝笑着说，直今无攻打眼，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？你谋略过人，现在正是时候，你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处理，不必事先请示。派遣护军夏侯儒、将军费耀等人随后跟进。张继到达京城，想要渡河，各位将领聚首，认为兵少路险，不能深入。张继说，道路虽然险要，但不像井陉那样狭窄，夷狄是乌合之众，没有李左车那样的计谋，现在武威危急，应该快速赶去。于是渡河，贼军7000多骑兵在詹阴口迎击官军。张继扬言军队要从詹阴出发，却暗中从且次出兵到达武威。胡人以为神兵天降，撤退到咸美。张继已经占据武威，费耀才到达，夏侯儒等人还没有赶到。张继犒劳赏赐将士，想要进军攻打胡人。各位将领都说，士兵疲倦，敌军气势旺盛，难以与他们争锋。张继说，现在军队没有现成的粮食，应当依靠敌人来获取物资。如果敌人看到我军集合，退守深山，追击就会道路险要，缺粮挨饿，军队撤回时，他们就会出来伺机抢劫，这样军队就无法解脱，这就是所谓的一天放纵敌人，祸患会延续几代。于是进军咸美，几千胡人骑兵趁着大风想要放火烧营，将士们都恐惧。张继在夜间埋伏3000精兵，派参军陈公英率领1000多骑兵挑战，命令他们假装撤退。胡人果然争相追赶，于是伏兵发起攻击，截断他们的后路，前后夹击，大败胡人，斩杀和俘虏了数以万计的人。文帝非常高兴，下诏说，你渡河历险，以劳击易，以寡胜众，功劳超过南众，勤勉胜过尹吉甫。 这次功勋不仅仅是打败胡人，而是永远安定了河右地区，使我再也没有西顾之忧了。改封为西乡侯，增加十邑200户，加上之前的共400户。酒泉的苏恒反叛，与羌人首领林岱以及丁灵湖10000多骑兵攻打边境县城。张继与夏侯如击败了他们，苏恒和林岱等都投降了。于是上书请求与夏侯如一起治理左城，修筑堡垒要塞，设置烽火台仓库以备胡人。西羌人恐惧，率领20000多部落归降。后来西平的屈光等人杀了他们的郡守，各位将领想要攻打他们，张继说只有屈光等人造反，郡里的人未必都同意。如果直接派军队去镇压，官吏百姓和羌人胡人一定会认为国家不分是非，反而使他们互相依靠，这就像给老虎添上翅膀。屈光等人想用羌人胡人作为援助，现在先让羌人胡人发动袭击，用重赏招募，所俘获的东西都给他们，这样从外部削弱他们的势力，从内部离间他们的关系，一定可以不战而定。于是发布文告，告知各位羌人，被屈光等人牵连的无辜者予以赦免，能斩杀贼帅并送来首级的将给予封赏。于是屈光的部下斩杀了屈光并送来首级，其余人都像原来一样安定。张继治理2周10多年，政绩仍会闻名，他所礼聘的扶风人庞炎、天水人杨富、安定人胡尊、酒泉人庞玉、敦煌人张公、周生烈等人最终都获得了名声和地位。皇初4年去世。诏书说，从前荀桓子在宅土建功，晋侯赏赐给他千户的封邑，冯异效力汉朝，光武帝封赏了他的2个儿子。已故凉州刺史张继能够容纳百姓，统帅众人，使各部羌人归顺本土，可以说是国家的良臣。不幸去世，我很哀怜他，赐给他的小儿子张翁归关内侯的爵位。明帝即位后追谥为肃侯，他的儿子张基继承爵位。张基从中书郎逐渐升迁为东莞太守。嘉平年间，他的女儿成为皇后，被征召任命为光禄大夫，地位特进，封他的妻子向氏为安城乡君。张基与中书令李丰一同谋反，被诛杀。此事记载在《夏侯玄传》中。温辉字曼基，是太原祁县人，父亲温树曾任涿郡太守，去世了。温辉15岁时送丧回故乡，家里钱财充足。温辉说，世道正乱，要财富干什么？一天之内全部散尽，赈济施舍给宗族。周里人认为他高尚，把他比作荀悦，被举荐为孝廉，担任领丘县长，又任鄢陵、广川县令、彭城、鲁国相，所到之处都受到称赞。入朝任丞相主簿，出京任扬州刺史。太祖说，我很想让你在身边，但觉得没有比这个州的事情更重要，所以上书说辅佐大臣贤良啊，各种事情安康啊，难道不应当让蒋济担任至中吗？当时蒋济正任丹阳太守，于是派遣蒋济回扬州，又对张辽、乐进等人说，扬州刺史通晓军事，大事小事都要和他商议。建安24年，孙权攻打合肥，这时各州都驻军守卫。温辉对兖州刺史裴虔说，这里虽然有贼寇，但不足忧虑，而害怕征讨南方有变故。现在雨水多，而曹仁孤军深入，没有远期的防备。关羽骁勇精锐，乘着有利形势进攻，一定会成为祸患。于是发生了樊城事件。诏书征召裴虔和豫州刺史吕贡等人，裴虔等人拖延了。温辉秘密对裴虔说，这一定是襄阳形势紧急，想赶去救援。之所以不紧急召集，是不想惊动远处的部队。一两天内一定有密信催促你出发，张辽等人也将被征召。张辽等人一向知道魏王的意图，后来征召却先到，你会受到责备的。裴虔接受了温辉的建议，放下辎重，改为轻装快速出发，果然被催促命令。张辽等人不久各自被征召，和温辉预料的一样。文帝即位后任命温辉为侍中，出京任魏郡太守。几年后升任凉州刺史，持节兼任护羌校尉。在路上去世，时年45岁。诏书说，温辉有栋梁的资质，服侍先帝，功劳显著。等到魏镇办事，忠诚于王室，所以授予他万里之任， 托付他一方之事，为何不能如愿？我很哀怜他，赐给温辉的儿子温生关内侯的爵位。温生早年去世，爵位断绝。温辉去世后，汝南人孟建担任凉州刺史，有治理的名声，官至征东将军。贾逵字良道，是河东乡陵人，从小还是孩童时玩耍常布置队伍，祖父贾袭认为他奇特，说你长大后一定会成为将帅，口头传授他几万字的兵法。起初担任郡吏，代理将义县长。郭元攻打河东，所经过的城邑都被攻下，贾逵坚守，郭元攻打不下，于是召来单于合并军队猛攻。城池将要陷落，将义父老与郭元约定不伤害贾逵。将义人溃败后，郭元听说贾逵的名声，想让他担任将领，用武力胁迫他，贾逵不动摇。左右的人拉贾逵让他叩头，贾逵呵斥他们说，哪里有国家的官吏向贼寇叩头的。郭元发怒，要杀他。将义的官吏百姓听说要杀贾逵，都登上城墙喊道，违背约定杀我们的贤君，我们宁肯一起死。左右的人觉得贾逵仁义，很多人为他求情，于是得以免死。起初贾逵经过皮市，说争夺的地方先占据的人胜利，等到被围困紧急，知道无法避免，就派人从小路送应寿回郡，并且说赶快占据皮市。郭元吞并了将义的军队后，将要进军，贾逵担心他先得到皮市，就用其他计策疑惑郭元的谋士祝傲，郭元因此停留了七天。郡里听从了贾逵的话，所以得以没有失败。后来被举荐为茂才，任命为渑池县令。高干反叛时，张衍将要起兵响应他，贾逵不知道这个阴谋，去见张衍，听说事变发生，想要返回，害怕被抓住，就为张衍出谋划策，好像与他是同谋一样，张衍相信了他。当时渑池县临时治所在李城，城墙壕沟不坚固，贾逵向张衍请求军队修城，那些想要作乱的人都不隐瞒自己的阴谋，所以贾逵能够把他们全部杀掉，于是修城抵抗张衍。张衍失败后，贾逵因祖父去世辞官，司徒征召他为院属，以议郎身份参议司隶军事。太祖征讨马超，到达弘农，说这是西路的要地，任命贾逵兼任弘农太守。召见商议事情，非常高兴，对左右说，如果天下二千担官员都像贾逵这样，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。后来发兵时，贾逵怀疑屯田都尉藏匿逃亡百姓，屯田都尉自以为部属郡管辖，言语不恭顺，贾逵发怒，逮捕了他，列举罪名，打断了他的脚，因此被免职。但太祖心里赞赏贾逵，任命他为丞相主簿。太祖征讨刘备，先派贾逵到斜谷观察地形，路上遇到水衡都尉押送几十车囚犯，贾逵认为军事紧急，只处理了其中罪行最重的人，其余的都释放了。太祖认为他做得对，任命为谏议大夫，与夏侯尚一起掌管军事谋划。太祖在洛阳去世，贾逵主持丧事。当时燕陵侯曹彰代理岳骑将军从长安前来奔丧，问贾逵先王的印玺在哪里。贾逵严肃地说，太子在邺城，国家有继承人，先王的印玺不是您应当问的。于是护送陵就回邺城。文帝即王位后，因为邺县有几万户在都城下，多不守法，于是任命贾逵为邺县令。一个多月后升任魏郡太守，大军出征时又担任丞相主簿祭酒。贾逵曾因他人牵连犯罪，文帝说书相尚且被时事宽恕，何况贾逵的功绩和德性就在他自身呢。跟随到黎阳渡口的人秩序混乱，贾逵杀了其中一人才秩序井然。到达桥县，任命贾逵为豫州刺史。这时天下刚刚恢复，州郡多不治理。贾逵说，州原本是派御史出京监督各郡，用六条诏书考察二千担及以下官员，所以奏章都说是严厉能干，威猛有督察之才，而不说安静宽仁、和乐平易的德行。现在掌吏怠慢法律，盗贼公然横行，州里知道却不纠正，天下还有什么地方能正本清源呢？兵曹从事接受了前刺史的假期，贾逵到任几个月后才回来。贾逵追究查处了二千担及以下阿谀纵容不守法的人， 都上报奏请免职。文帝说，贾逵真是刺史啊，布告天下，应当以豫州为榜样，赐爵关内侯。豫州南部与吴国接壤，贾逵加强侦察，修缮铠甲兵器，做好防守和作战的准备，贼寇不敢侵犯。对外整顿军旅，对内治理民政，拦截淹水和濡水，修建新的水堤，又截断山涧长溪水，修建小益阳碑，还开通了200多里的水运渠道，就是所谓的贾侯渠。黄初年间，与各位将领一同征讨吴国，在洞浦击败吕范，晋封为杨李亭侯，加授建威将军。明帝即位后，增加11200户，加上之前的共400户。当时孙权驻守东关，位于豫州南部，距离长江400多里。每次出兵侵扰，总是西从江夏，东从庐江。国家征伐时，也经由淮水和沔水。这时，豫州军队驻在象县、汝南、益阳等郡，只是守卫边境而已。孙权没有北方的顾虑，东西两边有急事时，可以合并军队相互救援，所以很少失败。贾逵认为应该开通直道直通长江，如果孙权自己防守，那么东西两方就无法救援。如果东西两方无法救援，那么东关就可以攻取。于是移师驻扎在辽口，陈述攻取的计策，明帝认为很好。吴将张英、王崇率领部众投降。太和二年，明帝派贾逵督率前将军满宠、东莞太守胡志等四军从西阳直攻东关，曹休从宛县出发，司马宣王从江陵出发。贾逵到达武将山时，曹休又上表说贼中有请求投降的人，要求深入接应，诏令司马宣王驻军，贾逵向东与曹休合兵前进。贾逵估计贼军没有在东关设防，一定会把军队集中在宛县，曹休深入与贼军作战，一定会失败。于是部署各位将领水陆并进，行军200里，俘获了活贼，说曹休战败，孙权派兵截断加食。各位将领不知如何是好，有人想等待后续部队。贾逵说，曹休的军队在外面战败，退路在内被截断，前进不能作战，后退无法返回，安危的关键不到一天的时间。贼军认为我军没有后续，所以到了这个地步，现在快速进军出其不意，这就是所谓先发制人，夺其心智。贼军看到我军一定会撤退，如果等待后续部队，贼军已经截断险要，兵力再多又有什么用。于是日夜兼程进军，多设旗鼓作为疑兵，贼军看到贾逵的军队就撤退了。贾逵占据加时，把兵粮供给曹休，曹休的军队才振作起来。起初贾逵与曹休关系不好，黄初年间，文帝想授予贾逵符节，曹休说贾逵性情刚直，一向轻视各位将领，不适合做都督。文帝于是作罢。等到加时之败，如果没有贾逵，曹休的军队几乎无法救援。贾逵病重时，对身边的人说，我受到国家深厚的恩惠，遗憾的是不能斩杀孙权去见先帝，丧事一律不得有所修造。去世后谥号为肃侯，儿子贾充继承爵位。豫州的官吏百姓追思他，为他刻石立祠。青龙年间，皇帝东征，乘坐辇车进入贾逵的祠庙，下诏说，昨天经过象县，见到贾逵的碑和像，怀念他心中凄怆。古人有言，担忧的是名声不能树立，不担忧寿命不长。贾逵在世时有忠诚的功勋，去世后被思念，可以说是死而不朽了，应当布告天下，以劝勉将来的人。贾充在咸熙年间担任中护军。评曰，自从汉末以来，刺史总管各郡，在外施政，不像过去那样只是监察而已。太祖创立基业，直到完成曹魏的事业，这些都是当时值得称誉的有名有实的人物。他们都精通明达时机，威严和恩惠同时显著，所以能肃清整齐万里疆土，被后世称述。